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又称布莱德利法案。这一项由前 NBA 球星、时任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推动的立法，禁止全美国州在其管辖区内允许体育博彩或者颁发这方面的经营执照。只有之前已经存在的体育博彩的内华达、特拉华、蒙大拿和俄勒冈等四州例外。以大西洋赌城著称的新泽西州被给予一年的时间申请豁免，但他错过了截止日期。2011年新泽西州选民公投通过了允许体育博彩的州宪法修正案，并由州议会立法。之后全美大学体育协会 NCAA 以及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NBA、 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以及国家冰球联盟 NHL 在内的四大职业联盟，根据布莱德利法起诉了新泽西州。作为州长的克里斯·克里斯提成为此件案的被告，但由于一再败诉，克里斯提州长代表新泽西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提的律师泰德·奥尔森曾经在小布殊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说这件案涉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之间的较量。
And when our Constitution was formed in 1787,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given the power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betting on sports.
奥尔森话，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和国会调控州际贸易的权力。体育博彩或者其他的博彩都被视为贸易活动。但宪法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对各州自己应如何调控贸易指手画脚，因此归根到底，这件案涉及州权利和联邦权利的较量，即哪一些权力应该留给各州，哪一些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所有。奥尔森提出，考虑到赌博已经在全美普遍存在的事实，应该允许各州对体育博彩进行调控和审计，以避免腐败发生以及被判刑的不法分子参与其中。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of various states to be able to regulat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states so that gambling, if it's going to take place, can be done.
奥尔森话，使各州政府有能力同对自己州内所进行的活动进行调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要允许博彩发生，就要让它在明面上进行，以便州政府有机会确保他可以调控这个活动进行的方式，并且征收一定的税收。据内华达州博彩业分析人士克里斯·格罗夫介绍，博彩业是全美最大的联合行业之一。他说，如果将原住民部落赌场、商业赌场、州落后和赛马博彩的收入都包括在内，美国博彩业的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每年参与各种博彩和乐透的美国人估计在 75% 以上，每年参与非法体育博彩的金额在8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之间。因此一些人士认为，将这个庞大的黑市纳入受规管的范围，不单只有利于消费者，而且会为州政府带来巨大的受益。格罗夫说，法庭如果做出有利于新泽西州的判决，将对博彩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Assuming that the court rules in a way that opens the door for other states to offer regulated sports betting, you're talking about a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格罗夫话，假如联邦最高法院打开大门，允许其他州提供受规管的体育博彩，并且所有的州都决定规管，该市场的年收入将高达160亿美元。所有州都愿意这样做不太可能。但即使考虑到目前愿意以不同速度和方式缓慢投入的州，他们推测到了2023年受规管的体育博彩市场收入将会超过60亿美元。有些人士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出发，反对包括体育博彩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赌博。他们向联邦最高法院发出呼吁，要求严厉调控，甚至全面禁止体育博彩。纽约城市大学化学教授马克·爱德曼指出， 反对体育博彩的人士担心，一小群染上赌瘾的人有可能会损害其个人资产以及家人。如果将钱都输在赌博上，其他公民还要为维持这些人的最低生活条件提供补贴。不过爱德曼指出，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解决的不是这方面的担心，否则他会要求全美一律禁止赌博，而不是允许某些州进行体育博彩。
This particular statute was special legislation that the sports leagues had lobbied for and obtained. The sports leagues' historic concern about sports gambling is not from the social value perspective.
爱德曼说，这个是一个在职业体育联盟游说下通过的特别立法。历史上，职业体育联盟一向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来关心体育博彩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允许对体育赛事下投注，有些球员和球队就有可能被人买通而故意输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职业体育联盟的收益就会在一夜之间急剧下跌。随着18世纪末期美国职业棒球的出现，棒球赌博亦都接踵而至。球员的故意输波和赌徒提供内线消息，赌徒对球赛结果押宝，之后双方利润分摊。19世纪末期，美国棒球界负责人宣布，凡是故意输波的球员都要被开除。1903年，棒球场从事赌博活动被明文禁止，一些棒球场老板还张贴了禁止赌博的招牌。虽然是这样，赌博的势头依然无法制止。1919年，芝加哥白袜职业棒球队8名的球员在职业棒球联赛之中涉嫌与黑帮勾结进行赌博而被送上法庭，陪审团最后以证据不足宣判他们无罪。但是为了挽回公众对棒球运动的信心，当时担任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主席的兰迪斯毫不留情地取消了他们的终身参赛资格。他说，无论陪审团做出什么的判决，任何球员只要故意输波，承诺打假波，知道其他的球员的欺诈阴谋而不立即向俱乐部举报的，一律被取消职业棒球的比赛资格。因此白袜棒球队在公众的心目中变为黑袜棒球队。这一件事件亦都被称为黑袜丑闻，并且成为包括美国职业联盟在内的美国体育界的警戒。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新泽西州一案之中如何判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